嗨，大家好，我是 Nick。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想法，主要是关于我自己在作为软体工程师开发五年之后，一直在回顾并且思考的问题。我们应该在什么时期追求技术广度，而在什么时期又要挖掘深度呢？当然，每个人际遇不一样，答案肯定会不一样。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小小的萤幕，和你一起讨论以及分享想法。最重要的目的当然不是要你和我一样，而是适时的检视自己目前的情况，并且逐步调整，能够达到自己涉猎目标才是最重要。所以今天在这影片会和你分享一些我的想法以及实际经历，还有我的策略调整。如果你对这类内容有兴趣的话，就请记得一定要按下订阅，开启小铃铛，顺手给我个赞，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接下来我会和你分享任何内容喽。以程序员来说，初期在做选择的时候，不用太担心会选错。基本上有热度、有讨论度的，在你熟练以前，并不会这么快的消失。每一个程序员就是一个工具，每一个工具有它擅长跟不擅长的地方，性质也会有所不同。举例来说，如果你要选择网页的开发效率 ，Ruby 的开发效率应该是会比 Golang 来得高。但如果你以程序的执行效率来看的话，则是恰恰相反了。但无论学习哪一个程序员，都有它值得学习的地方。而当经验达到一定累积，学习不同的程序员，也就是在于用法和习惯的不同。在学习的初期呢，我自己给自己的规划是必须先挖掘所谓的技术深度。由于我从大学毕业后又额外去上了业界的培训课程，以 Ruby on Rails 作为我第一份工作的敲门砖，自然而然的我就会想要挖掘关于 Ruby 这项程式语言的深度。于是当时我的计划很简单，我打算在刚开始工作的前三年拼命累积及学习使用 Ruby 作为一个网页后端语言的所有实战技巧跟经验。然而很有趣的是，在我第一份工作写的 Ruby 写了好一阵子之后，刚好因为公司有不同的需求，老板要求我帮忙写 C# 的博弈机器人的时候，我大概只多撑了两个月就果断的离职。可能从老板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员工的时候，会觉得，哎，我给你机会，你怎么不愿意学啊？怎么挑东挑西的嘞？但以我的角度来看，我喜欢 Ruby， 也喜欢做网页。这个新来的挑战虽然很好玩，但却和我的规划截然不同。我网页开发都还没熟悉，就要开始学 C#， 然后去开发桌面软体，这对我原有的领域并没有直接的帮助。于是我又找了下一份写 Ruby 的工作，也很庆幸当时换工作之后有看到不一样的世界，原来有 CI/CD flow 有写测试的开发环境竟然是长这样子的。不过大家也知道，做网页也不是只有学后端语言就可以解决所有复杂的需求，尤其是 Ruby on Rails 这个程式语言框架，它可以从前端到后端都直接实现。所以偶尔呢，你也要去学会怎么部署机器、设定机器，也要学会用 CSS、SAS 去做切板，不时呢还要学习前端新的 JavaScript 框架来做更深的 UI 交互。但是学了这么多东西，为什么你不会想要离职呢？你不是说好当初只要学 Ruby 挖Ruby 的技术深度吗？我认为到了一定的时候，如果你想要你的深度继续往下追寻，势必得明白围绕在旁的各种应用，否则没办法以更全局的角度来看待事情。所以当我在发现在追求技术深度的时候，势必也会因为一些机缘而打开了技术的广度。我们缩小范围来讨论，如果是以做网页这个领域来说，那么无论学习前端或后端，都是对于做网页这个领域继续打下深度。那如果再把范围缩小一点呢，如果以前端这个领域来说的话，你再去额外学习后端，就是对于你前端这个领域来增加广度。所以其实广度和深度有时候是在于不同的条件或者是不同的范围来看，它会有不一样的解释。不过我认为无论是广度或深度，哪一个先开始发展的过程中，都会面临到要追寻另一边的情况。你可能在一开始什么语言都摸，什么都不精通，看起来广度很够却没有深度，于是你发现要改变的方式就是让自己对一项程式语言开始做更深的钻研。又或是你一开始选择了钻研很深的后端之后，发现你自己对前端其实是不太理解的，于是在这时候去学习如何打开你的技术广度。但无论如何，不管是深度或是广度，都要在同一个领域，避免重复的性质，才会发挥加成的效果。重复的性质是指说，如果你今天已经会使用 Java 做网页的后端，那么其实你就没有太必要的再去花时间学用 Ruby 写后端，因为最后你会发现你只是用不同的工具把该走的路再走一次而已。以神奇宝贝这个游戏来说呢，有点像是你一开始选择使用小火龙玩到破台，接着又重玩使用杰尼龟玩到破台，差别大概就会是在于你打每一个关卡的先后感受难度不太一样而已，但最后你都只是把剧情再重玩一遍。那如果只有广度的人呢，就有点像是你可能选了小火龙还是杰尼龟，结果你都只打到第二个关卡就不打了，就没有继续往下打下去。所以说假设你是先学后端的技能，那么你可以花足够多的时间把后端技能的深度往下打，然后在挑选第二支技能树的时候，就可以考虑后端以外的东西，比方说是前端或者是 server 之类的管理，这样对于你的整体网页开发经验才会有更好的效果。我认为广度可以让我获得更多不一样的视角，而深度呢，则可以创造不可取代性。想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 技术深度绝对是必备的条件，而广度就见仁见智，或者是依照自己的行业或领域不同有所调整。就像李小龙说的，我不怕练一万招的人，我只怕一招练一万次的人。总结来说，深度或广度没有一定的顺序或者是制式化的公式，因应每个人的际遇跟选择，也会打造出不一样属于你自己的个人技能树。但追求专业技能升级，必须在同一个领域不断的持续学习。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要追寻的目标，看到这里可以稍微想一下，检视一下自己现在的目标是什么，自己已经拥有了什么，现在还缺什么呢？是学了太多都不深，还是挖了很深但都不广？现在人很多都喜欢讲斜杠，我认为斜杠是可以整合很多能力相互加成，也可以是学了很多东西却什么都不精。以我自己个人经验来说，我认为零到三年左右的工作经验追求的应该会是技术的深度，因为这是你日后和别人相比高下的吃饭工具。有可能在一阵子之后你对自己的领域感到一点倦怠，那么我认为在三到五年的时候可以开始尝试发展第二支技能树，透过不一样的技能树来增加自己的技术广度。至于五年之后呢，因为五年之后我也才刚到，所以也没能给你什么个人的建议，也因为自己一直还在学习和调整，所以目前的目标可能会是尝试跨界学习，想知道除了软体工程以外的领域，包含管理或者是个人品牌的经营。在这些学习的道路上，一旦定掉了方向，也不要怕自己选错，因为这是可以逐步的调整，视情况慢慢的修正。如果你自己已经有了明确目标，想要成为目标里的自己，那么背离目标的方向其实就更不应该去。可能在你的工程师职涯中，公司会希望你可以学东学西，然后你会发现解决足够多微小的任务确实可以带来满满的成就感，但也有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你的技术能力却也就只能够解决这样子微小的任务。然后你会发现在这间公司虽然说能够解决很多的小事情，但得思考的是经过时间的洗礼之后，你能够在其他公司面试中能够胜任更难的挑战吗？与其一昧的迎合别人说什么就做什么，不如稍微想想一下自己还可以为自己做什么，就挑剔一次吧。我后来发现检视自己最快的方式就是每一两年就去别的公司面试聊一下，去了解说自己的技术有没有脱节，还有哪里不足需要改进，也可以借此机会了解自己到底缺的是深度还是广度呢？以上就是这支影片全部的内容了，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和我分享你的心得或是近况。喜欢今天影片请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创作最大的原动力。我是 Nick， 在地上滚的工程师，我们下次见。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小小没错，比错边好。